这里是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7号，公元2010年11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抗议胡锦涛出席亚太经合会；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质疑中国民运对民主的信念；流亡藏人证实中共随意拘禁境内藏人；西藏青年会指责中共阻碍年轻藏人前途。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日本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今天13号在日本横滨市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参与游行活动的流亡藏人丹增徐杰向本台介绍说，主题为变革与行动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今天13号在日本横滨市召开，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日本支持西藏组织和西藏协会的联合主办下，200多名当地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今天在横滨市手持西藏国旗和写有尊重人权、言论、教育和宗教自由的抗议标语，高呼西藏自由等口号，展开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践踏西藏人权的刽子手胡锦涛出席这次会议。丹增徐杰继续表示，当时有上百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但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事件，整个游行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另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在第11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高峰会上表示，为了实现全球无核化，大家都应该要认真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达赖喇嘛说，他希望广岛发生的首次爆炸原子弹事件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之前也呼吁，体验过原子弹爆炸悲惨经验的广岛市民应该带头主张世界和平。除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外，1976年促成北爱尔兰停止种族暴力的马圭尔，1993年得主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1997年得奖的美国反地雷运动人士威廉斯，2005年和平奖得主国际原子能总署前署长艾巴拉迪，以及联合国代表等共同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峰会。缅甸民主斗士昂山素季和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都因监禁无法参与而成为本次大会的焦点。中国64前学运领袖乌尔开西宣读刘晓波的宣言，并呼吁国际社会基于人权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刘晓波。而昂山素季遭缅甸军政府软禁15年，今天13号有望获释。达赖喇嘛为首的议会人士口径一致，声援刘晓波，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这次达赖喇嘛的访日行程因为与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访日同期，备受日本媒体的极大关注。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为期10天的访问行程后，将于下周26号返回印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民运组织本周四开始在台湾主办中国民主化展望和探索的国际会议， 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表示，多个民运组织在西藏议题上沉默，不得不怀疑这些民运组织对中国民主的信念。据台湾新头科网站报道，出席这次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策人表示，2008年的抗议活动里，中国民运组织为此表态声援的仅有少数，让藏人不得不质疑台面上高度呼吁中国民主改革的这些团体对民主是否有强烈的信念。当问及西藏人是否愿意与中国民运组织合作推进民主时，达瓦策人表示，这必须要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行动来看。2008年藏人在西藏有一连串抗议活动，500多个抗议活动中只有3或4项因为中共介入演变成暴力活动，而网上有关该次抗议的800多篇评论文章，给予支持的绝大多数身份却仅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达瓦策人还说，藏人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对于民主信念比起许多民运组织的表现更公平，一般知识分子愿意对弱势付出关注，藏人并不是不愿与中国民运组织合作推进民主，只是藏人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期望更大。此外，谈到近期西藏学生为保护西藏母语开展一系列抗议活动方面，西藏流亡政府这位官员说，虽然藏人抗议平息，但中国当局已经判藏语死刑。他还说，汉语教学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执行历史比其他偏远地区都还久远，中共当局要求学生在学校不要讲藏语，教育学生我是中国人要讲普通话，但因为汉语教学在偏远地区没有落实，这次中共加强力度当然会引起藏人不满。达瓦策人表示，由于中共压制藏传佛教，也不让学生学习母语，许多藏人家庭就把孩子送到印度学习佛法和母语。达瓦策人还指出，中国当局已经禁止20岁以下的藏人办理护照，孩子无法到境外学习，当局又强制让孩子学习汉语，照这个状况下去，藏人对中共的反弹会一直持续。他表示，中共把藏人关在西藏，但藏人是不会屈服的。此外，美国自由之家于本周一公布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指出，台湾媒体环境是亚洲最自由的地区之一，但是报告也指出，台湾言论开始在北京感到敏感的议题上自我设限，特别是涉及西藏、维吾尔族回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等少数族群的问题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近来，中共政府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紧迫害和随意拘禁热爱西藏民族和重视宗教文化的境内藏人。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妇女向本台驻地记者证实，她曾一直在西藏纳许地区打工，当时在纳许有很多藏人无辜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禁，其中有些人至今下落不明。消息人士表示，西藏纳许地区年轻妇女徐珍、尼玛和央吉于今年八月份因为通过网络浏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其中徐珍和尼玛被关押15天后释放，但央吉一直下落不明。消息人士还证实，在西藏首都拉萨打工的来自日喀则地区拉泽县的青年藏人图丹、丹增林竹和米珠多杰三人，也于今年十月份因在手机上下载赞颂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自由的歌曲，遭到拉萨市公安人员的短暂拘押和审讯。消息人士继续表示，西藏日喀则地区现年40多岁的仁波县一家水泥工厂的藏人老板，俗称仁波老板的藏人，于今年9月份在拉萨市汽车站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至今下落不明。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开始了。
西藏新年的会与昨天晚上中共在广州举办亚运会的那一刻发起主题为西藏新年的未来，恢复西藏独立的摩托车火炬传递活动，指责中共入侵西藏是年轻藏人前途的主要障碍。西藏新年会会长策划人曾在昨晚的仪式上宣读声明说，
我这朋友给拿选择你把当都能给国家找你你那给朋友的证据当赠送这些把带银把带我这拿选择国外给都能你朋友让在二十千元的银白公司跟对卡里头。
广州亚运会青年营主题口号是你好未来，中共宣称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未来青年有大的作为和美好前途，但是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和统治却成为西藏青年前途的主要障碍。因此像中共宣称的那样，西藏青年有所大的作为和美好前途，则需要恢复西藏独立。策划人曾表示，西藏青年会在广州亚运会青年营的主题口号上多加了西藏青年的未来，恢复西藏独立的口号。这一火炬传递昨晚从达兰萨拉出发后，途经诺布林卡、昌迪加等地后，于本月十五号将抵达终点站首都新德里。六位摩托车骑手表示，在西藏民族危难的这一时刻，每个人有责任为西藏事业开展活动，因此参加了这次火炬传递活动。西藏青年会表示，中共无权举办亚运会，声明说，国际各大体育盛会的目的是推广自由和正义，亚运会也是各国间的理解和帮助为宗旨，但是中共是完全违背这些理念的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帝国，无法认同让他举办亚运会。声明说，中共不仅对小国西藏进行侵略，屠杀数十万名藏人，而且目前仍在侵占西藏，关押着数百名藏人。西藏青年会还说，中共在西藏的殖民活动破坏了生态环境，给整个亚洲带来威胁。一名达兰萨拉民众表示，中共是刽子手，2008年杀了那么多藏人，无权举办亚运会，但令人遗憾的是以武力作为后盾仍举办这一体育盛会。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因为形成这个果实的因本身，它就具有每一刹那会变化的一个性质，因为果有这样一个性质，所以因本身也必须要这种的性质，才有办法产生同性质的果，所以呢叫做无常缘。那这一切的果实都必须要与它同类的性质的一个情况下，才有办法从主因而生。如果完全不同性质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的。就像好比一个唯名唯知体性的一个果实，它的主因必须要有一个唯名唯知体性的一个主因，才有办法产生的。所以第三个缘叫做能力缘，也就是说具有相同性质的主因，才有这个能力，才有办法呢产生这种具有相同性质的果实。所以这一切就是因果的缘起，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因果的缘起了，所以佛教的思想里面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有为法呢是从常因而生，也并非是无因而生，也并非是造物主的因缘而促成，这一切都是随着自己的同类因而产生的。那这个呢就是缘起的基本概念。那因为有了这个缘起的实际的状况，所以我们既然不想要痛苦，想要快乐的话，那就配合着这个实际的状况去寻求快乐的因缘是来自于哪里，痛苦的因缘是来自于哪里。因此呢，佛就是因为有这个因果缘起为实际的基础，所以佛在解释四圣谛的时候说到了，这是苦谛，这是集谛，这是灭谛，这是道谛。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